弟兄姊妹们平安。在讲台上面非常的冷，我感谢神，我没有暖炉。我第一堂讲到的时候一直在发抖，不是紧张，是好冷好冷。感谢神，让我们在这么冷的天气能够聚在一起来敬拜，以那奇妙恩典救我们的上帝。那我们今天的正道经文是创世纪的故事。我非常喜欢旧约的故事，因为它帮助我更了解新约的教导，尤其是创世纪的故事。今天的经文将近19章，当然我们不会把它念一遍，念一遍我就不用正道了，不过这样也蛮轻松的。今天的正道很特别，就是大家回家有作业，把它读一遬。创世纪50章，它占了2/5的篇幅，可见它何等的重要，何等的重要。在我们正道之前，我邀请弟兄姊妹们跟我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能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到属你的会堂，一起敬拜你，并聆听你的话语。求主纪念正道时刻，使我们与弟兄姊妹因你的话同得造就。愿主高牧孩子的口，使孩子能够讲得清楚，说得明白。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用一下，对不起，OK， 因为故事的内容涵盖的篇章非常长，所以等一下我会截录一些经文。那正道之前我试图去选用一个经文能够成为正道的摘要。感谢神诗人可能跟我一样有一样的感动这么长的故事，诗人在105篇16到23节这段经文刚好可以成为今天正道的摘要。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弟兄起，姐妹应，起弟兄。应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困居。凡打发人把他解开，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将智慧交讨他的长老。这样 OK， 就这样。雅各与约瑟这对父子，他们的关系极其的亲密。雅各跟妻妾总共生了12个儿子。约瑟非常特别，是他的爱妻，他跟爱妻所生的第一个儿子。而他之后不久，他的爱妻因为惨难去世了。雅各的宠爱完全放在约瑟的身上，所以大家应该有听过约瑟采衣这个故事。我想儿童主日学特别应该有这个教导。约瑟是一个典范的人物，所以约瑟是常被来取名字的一个人物。那我们今天要来一起看的就是这对父子雅各跟约瑟。这段经文前跟后这个经节是对应的。我们先来看中间的经文，中间的经文特别提到一件事情，约瑟被卖。约瑟被卖这段经文讲的是神打发一个人， 神的差派，这种差派真的是很特别，被差派的人也不知道被差派，还很苦，对不对？也不知道生命哪时候会挂掉。当奴隶的日子，你们知道以前是没有明天的，没有明天的，应该是没有下一刻的。而且他是被什么？被脚镣扣整个铐住，景象也是 被整个套住的这种情境。要是是你，你会觉得啊，这是神的心意吗？这边提到的是他打发。那我们看到的是神的恩典，在这段时间耶和华思念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你们回去读创世纪这些篇章，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眼，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耶和华与他同在。或许我们的小孩离开我们，神亲自的牧养更胜于我们。我们的宠爱放在小孩身上，未必对小孩是有益处的。在某些时刻的时候，神就是差派打发离开我们。我们看约瑟在这样子的不容易的情况之下，神亲自的牧养他，在这个环境当中，过去的梦跟现在所经历的那是体会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时刻满足的时候，他就被解开了比及泰来，成为埃及的宰相，有那智慧来教导埃及的众臣民们，能够有很好的来管理这个强国，一个外邦的奴隶的身份居然可以管理埃及全地。前后的呼应是提到还有一件事情，饥荒。我们都经历到不容易的去年延伸到今年这种很特别的时刻，瘟疫。他们也一样，在圣经当中的饥荒是我们很难想象的，是没有明天的可能的。而这个饥荒，这个世人提到的是什么？神命定。在这个时刻的时候，因这个饥荒，雅各可以跟他的爱子约瑟团聚。你知道这过了几年吗？有没有人可以回答过了几年了？约瑟被卖到雅各跟他团聚过了几年了？22年。为人父母的，我相信你能够稍微体会一下雅各的心境。他最爱的儿子，他还以为他已经死了。22年的日子，你们想想看，一两年，我看我们已经撑不过去了。他最爱的儿子，22年，约瑟还很快的知道了神的心意。雅各这22年的心，我们只能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感谢神让他能够等到这时刻，感谢神让他活得够了。你们知道约瑟几岁了吗？现在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段经文来知道约瑟现在几岁。我们先来看一看圣经特别描述的一段雅各心境的转换。这段经文是记载在他知道应该是说他哥哥知道约瑟还活着， 还在埃及做了宰相，特别回来跟他爸爸讲，刚刚以为他爸爸还不相信，他形容了一句话，雅各心里冰冷。我个人的体会是不是这个时刻而已，这22年来他的心就是冰冷的，他的生活只是存活。但他确知约瑟还活着，你想想看，如果你知道你的儿子本来已经失去了儿子，你现在还活着，你的心情怎么样？非常的，应该是非常缺氧。但是圣经谈到的是苏醒，醒了。这时候终于雅各可以跟他的爱子再见面，这比解决饥荒对他来讲可是更确要的事情。这时候雅各开始要往埃及去，带领全家往埃及去。而他下到埃及之后，首先被带到法老面前有一个对谈。所以这边经文你们看到雅各几岁了？130岁了。你们去查查看今世记录，今世记录被列为记录的还没有年龄高过130岁。当然过去的日子跟我们现在年岁是不一样，不过神真的怜悯他，130年的日子他怎么形容自己？他的爸爸，他的爷爷，但是他的重点是苦。他寄居的日子是苦，130年。我们来看看雅各的日子，这个表格是雅各约瑟父子他的一些对照的表格。雅各因为骗了哥哥，骗取长子的那个职分，被迫要离家。离家之后，为了要娶他所爱慕的舅舅的女儿拉结，做了20年的苦工，终于可以离开他舅舅了。在跟他姨嫂见面之前，是何等的恐惧，因为他这事情是因为这事而逃离的。在他独自一个在亚伯渡口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与神摔跤，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他得胜了吗？神是说他与人与神较力都得胜，他还求祝福，但是我们看到他脚瘸了。不过因为他脚瘸了，他可以走在以最谦卑的态度迎向他的哥哥以扫，而与他哥哥复合。可是他得到祝福之后，陆续发生的事情是极为悲惨。我这边只是列了一些情境，光光他的爱妻，为了他做了20年的苦工的一个爱妻惨难过世，再来宠爱一生的约瑟被卖，音讯全无。请问如果是你是雅各，你如果只活到130岁还没办法看到约瑟，这日子苦不苦？这是他真实的情境。因着神的怜悯，他能够有一个很令人羡慕的晚年。当以色列雅各，以色列就是雅各，在他跟神摔跤的时候，神跟他取一个新名字叫做以色列。所以圣经的时候后面就会以色列雅各，以色列雅各交互的出现。看到雅各他首先 下埃及之前他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跟神献祭。那神也在异象中向以色列，也就是雅各显现，呼叫雅各，雅各。这个呼叫对于雅各而言是何等的、何等的不同的感受。接下来神说，我是神，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带你在那里，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这是神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我要和你同去埃及，必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这是神的应许。最重要的是雅各知道神与他同在，他体会到神的爱是何等的深，如此的耐心等候，使他一个与神与人都得胜，一个老我在内心这么持久的一个情之心之下，神一生牧养他，在他冰冷的一个日子当中，神持续的使他有这样的生命，能够等到这一刻。他争取了很多他想望的，这时候他知道他最想望的其实是最爱他的上帝。与约瑟复合，神最奇妙的恩典其实是神的同在。他真正知道神是一位信实的神，一生牧养他的神。所以雅各他的晚年是一个苏醒的，最苏醒的一个期间，是他一生当中最苏醒的期间，就是他的晚年。身体虽然朽坏，心灵却一天新似一天。年长的弟兄姊妹们，神的恩典持续在你们身上，你们可以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你们都可以成为一个以祷告侍奉的人。所以神在创世纪特别纪念的一件事情，就是雅各，也就是以色列扶着杖头敬拜神。他的祷告不一样了，不再是他少年时候的祷告，主啊，你要是保守我平安的回来，我就怎样怎样怎样，来献祭给你。他的祷告照了神的心意而祷告，因为他知道神的心意，因为他知道唯有神是唯一的依靠，因为他的敬拜当中已经完全的贴近上帝。在创世纪四十八章特别的提到他跟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也特别提到他为着他的众子们祝福，在他临终前他说，神是一生牧养直到今日的神，是救赎他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就是与他摔跤的那使者，赐福给这两个童子，也就是以法莲、马拿西。他照着神的心意，不照着排行的次序来赐福以法莲、马拿西。接着他为众子祝福的时候，也完全照着神的心意，不是照着人的意思。人的意思都说好话，神的意思就是神他所看见的，他要透过我们来祷告来祝福。所以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那位犹大祝福。基督不是从约瑟之派来的，是从犹大之派来的。他预言了龟必不离犹大，杖也不离他两脚之间， 等到细罗，就是那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君王出于犹大支派，基督更指向万王之王、万子之主的基督，也就是那赐平安者。从神来的心意所说出来的祝福，成为我们今天众人的祝福。这预言也，我们知道说，在圣诞节我们在庆祝这件事情，基督的降临。接下来我们来看约瑟，我们再来看看这段诗篇所描述的。约瑟是一个被他父亲所宠爱的一个儿子，这个宠爱其实是害了约瑟，但是神有奇妙的计划，被他哥哥们嫉妒，对他的生命没有任何的帮助，反而是害了他。但是神很奇妙的恩手运作在这个家庭，他让约瑟被他哥哥顺势而为，被卖了，但是神奇妙的恩典在他身上，使他经历神的带领，在环境当中的历练更胜于知识的教导。在约瑟这段日子当中，这边描述的耶和华的话试炼他，直到他所说的应验了。我们知道约瑟他小童年的时候做了很多的梦，他对梦的解答解释其实有很多个人的解释跟误解，等到时间到了他才看清楚，原来这是神的心意，而他更经历神的同在。他后来成了埃及宰相。我们都羡慕功名成就，我们都羡慕有这样管理的智慧，但是圣经所强调的不是这些，他所强调的是约瑟这时候是一个和睦之子，是一个心意贴近上帝心意的一个人。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我们知道约瑟是被他的哥哥所卖，他并没有对他们哥哥有什么不利，还抚养他们，对不对？哥哥们其实认为约瑟其实不是真正原谅他们，他们罪该万死，约瑟又有这样的掌有大权，这时候可能过去是因为在等待爸爸离世之后再执行他该执行的，所以哥哥们很担心爸爸不在了怎么办，所以他就托人去求饶，自己要用谦卑的态度要跪，他的心其实是要保命啊，要保命。所以他哥哥们又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哥哥们的反应是很自然的，可是我们看约瑟是不一样，约瑟反应完全不一样，出乎常理。他说不要害怕，先当然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我岂能替代神呢？我们容易替天行道，深渊在神，神要我们的是知道他的心意如何，知道我们要站到的位分应该是怎样的位分。我岂能替代神呢？你们呢的确是要害我，不怀好意，确实，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创世纪刚开始神就说，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说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因为人离开了上帝，开始了，开启了夫妻不和，兄弟不和，凶杀不断，扩展到整个世界社会，我们叫洪水审判、巴别塔事件等等的，再来就是陆续的又兄弟不和，一系列的情形。但神奇妙的恩典，首先是我们看到瘸腿的雅各与他的哥哥复合，最完美的一件事情就是约瑟在创世纪的最后篇章，约瑟成为那和睦之子。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创世纪以好开始，有好结束， 如果不是约瑟照着神的心意，以色列人怎么能在埃及成为一个大族呢？他知道神救赎的计划跟恩典，所以他不仅没害他们，还用许多亲爱的话安慰他们，让他们知道神的应许。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约瑟的临终见证。约瑟活了110岁，他临终前特别嘱咐一件事情，他跟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必定看顾你们，必领你们从这地上去，也就是出埃及，到所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也就是迦南的应许美地。约瑟叫他的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看顾你们，要他们承接这样的应许，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我的骸骨也要出，跟你们一起出埃及进迦南。他没有立刻把他的骸骨葬到迦南，他知道他的一个信心到了一个程度，是你们到时间满足的时候必出埃及，必进迦南，那时候就是一个见证。我们也看到神的实际照的他的应许，约瑟的骸骨进了迦南，在约书亚记的时候。所以希伯来书在11章21到22节特别纪念这对父子的临终见证。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特别提到约瑟一个敬拜的晚年，过一个敬拜祷告的晚年。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要来到出埃及，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特别提到神必照他的应许实践，让你们出埃及进迦南。神是一个信实的上帝，所以他被带到希伯来书里面云彩众见证人当中，这对父子，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使得，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并且欢喜迎接，要承认自己世上是一个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的话是要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上礼拜主日的时候，我跟我儿子有一些对谈，在信仰的对谈跟疑问。他说 天堂容纳这么多，可以容纳这么多人吗？他无法想象。我说你知道宇宙有多大吗？到目前为止我们真的还不知道宇宙有多大，略估而已，大到我们无法想象。这是从我的知识当中来的，但是我在这个礼拜当中突然想到了神的应许。耶稣说，我到父家里为你们预备住处，我的父家里有许多的住处，所以我们不用担心空间不够，上帝已经应许有许多的住处。他又问到说，那天堂会不会很无聊啊？可能不能玩电动的样子哦。黄金街哦，等等的。我说你放心好了，上帝跟我们讲一件事情，他说我为你们所预备的，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的创造这么奇妙，神的恩典这么奇妙，这个世界当中你如果去各种美景当中，你会惊讶的不得了。 许多人的巧手你也会很惊讶不得了，音乐的创作等等的，神照着他的形象照我们，所以绝对不会无聊，而且胜于我们现在非常喜欢的东西，更胜于你无法想象的。所以呢，我们该盼望什么？所见的不是盼望，我们要盼望那只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但是呢，我们现在世上就要耐心等候。接着罗马书就提到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让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所预先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来，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这叫做耐心等候，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是我们的天路历程，也是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从雅各、约瑟这对父子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神那么奇特的差派方式。虽然对这父子来讲是一个困境，22年的困境，但是神就成就了父子生命当中很不一样的一个成长。这是这对父子的天路历程。如同雅各所说的，神是一生牧养他的上帝，一生牧养他的上帝。我们从雅各身上，我们要学习把我们的渴望定睛在上帝身上，上帝才是我们首先要尽心尽力尽意爱的那一位，过一个苏醒跟敬拜的生活。就如同诗篇23篇所说的，耶和华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祷告的东西很习惯的列我们的缺乏，其实神的应许是我必不致缺乏，反而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求神让我们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们要在祷告敬拜当中更贴近上帝的心意。第二件，我们从约瑟身上看到什么叫做神的心意，是一个与神同工，成为和平之子的人，和睦之子。什么叫和平之子？与神与人都和好。与人和好的部分呢，我们到传福音很重要，因为神赐给我们一个职分，就是将那劝人与他和好之分赐给我们。但是大家弟兄姊妹不要忘了，更重要的事情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以弗所书特别提到一件事情，神的救赎计划在那日期满足了，使天上地下所有的一切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神的救赎跟创造的心意最终就是合一，与神合一，与人合一。十字架就是拆毁中间隔断的墙。所以在以弗所书得到神的一些救恩计划当中以后，提到我们的时候，他说因此我们既然蒙召，就该以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圣经提到两个竭力，一个是竭力进入安息，另外一个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因为我们的天然人做不到，我们容易替天行道，所以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蒙召，我们不该再筑起在十字架上中所拆毁的墙。竭力的意思说尽其所能的，尽其所能的。 撒旦魔鬼最喜欢破坏教会当中的就是合一。什么叫合一？爱心、互相宽容、忍耐、温柔，这叫合一。什么叫合一？我有权，你们做的是错，本该被责罚，这是叫做天堂人。合一呢？我岂能替代神呢？神的心意是什么？是合一。和平之子在众教会弟兄姊妹当中要学习一个功课，从家庭开始，兄弟夫妻，从众教会当中，众弟兄姊妹当中，小组当中，大家当一起的生活当中，你只要在一起就有可能有一些争执，就有可能有意见的不同，就有可能互相得罪的可能。但是神要我们合一，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第三呢，在世界不属世界，这个客旅人生是一个不容易的，但是我们要有这样的盼望，因着盼望，在客旅人生当中，我们可以走那天路历程，因为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雅各、约瑟这对父子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神是信实的神，他必照着应许实践，他在父的家中预为我们预备了许多的住处。我们要羡慕那更美的家乡，现在日子要过个与上帝所应许那未来日子相融的一个生命。所以哥罗西书特别提到，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最后 我以一段黄晓石长老在他的著作当中所陈述的一个对我来讲非常感动的内容来分享给大家。黄晓石长老在《无神论的在诗盼望的缘由》这本书当中有个篇章叫做昨日今日直到永远的这个主题。他说到，今日我们当怎么活？不是为了要创造新的明日，而是当知道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明日如何，应该懂得过一个与明天相融的生活，让明天决定今天，让明天从现在开始实现。这段的描述刚好跟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相同的，天国的家，天国的家，上天堂不是等，是此时此刻，我们就是天上的国民。因着这样的盼望，我们可以过一个全然敬拜祷告的生活，那样的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可以过一个与人和睦的生活，那个爱人如己的一个生命。感谢神，是神亲自的牧羊造就了这么难训导的雅各。但是我们看到不一样的晚年，也感谢神以奇特的差派了约瑟，而造就他成为一个和平之子。愿主牧养我们各位，使我们能够在天路历程当中经历神丰盛的一个供应。神说要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牧者，是一生牧养我们、引导我们走义路的那牧者。愿我们紧紧跟随你的爱子耶稣，效法他的榜样，走那得荣耀的十架道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